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上一个讲次的内容，一样是一起看导师的中国佛教所谈，在第六个主题放生讲义的36页这边就先说起。放生是《放王经》跟《净光明经》有说到。放王经》是比较明确的那《净光明经》大概佛的本身故事吧有几个其中像他给那个应该是老虎他生了很多的孩子可是因为他身体太虚弱了所以他就布施他的身体给这个母的老虎，受用那以充饥那所以他有那个母乳可以喂养他的小孩。那下面在36页最后一行这边佛法不杀生还要护生，从救护人类扩到人类以外的其他众生有情。所以，面对当前这个动物的生命在37页有放生的善行这是慈悲心的表现那在注脚107，我们上次有看到嘛其实像观佛一大毗婆沙论，他这边是三皈依的时候了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嘛他皈依佛法僧。那要有一个证明如果佛事当然是在佛前，或者是在佛弟子前面所以愿尊就尊者可以意念知道我要皈依三宝，然后我是净士那我们这个就是翻那个优婆塞或优婆夷那就是净士男或净士女。其实优婆塞是取这个梵音或者巴利语的音然后乌巴萨卡，那优婆夷就乌巴西卡，那意思就是这边说的净士就亲近侍奉三宝的在家男众跟女众那下面还有一句嘛，我从今日乃至命中护生归净所以他是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其实就誓愿导师这边有提到嘛，不杀生还要护生。所以在瓜浮山一样是在37页注脚栏这边就有提到，在皈依或是受持五戒。那这边导师其实虽然是在五圣共法章的内容但是这边他还是依着要朝向解脱了虽然他的入手或者比刚开始或许他并没有要这么受持或者学习那么多内容但是在皈依乃至受五戒在家居士五戒，基本上他们就是必然的啦就现在可能会分开嘛，有些时候受皈依上皈依的时候他不见得受五戒但是导师第一句话就提得很清楚，皈依是志向三宝的心愿，所以你相信或者是你信奉三宝，你必然会去实践就朝向三宝，以佛还有僧乃至学习法嘛，所以受戒就是归向三宝的实行。皈依没有受持五戒，可说是假名的优婆塞。这边就是这个所谓的净士男假名的优婆夷就净士女就名称没有实际上意义，就是你相信，你觉得佛法那么好，所以你相信法，相信佛。或者是实践法，或者以佛为学习的目标去学实践佛法，你必然会去实践的啦。不会说我信，但是你都没有付出，身心都没有变化，或者是你这个身体行为上都没有改变，或者不想改变所以不太可能啦。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必然会付出行动。就像我们想要从小的这种所谓的志向嘛。或者是长大要做什么，你一定会朝这个目标去努力嘛，或者是觉得哪里有不足，你会去充实那在皈依文的这边也有提到嘛，从今日乃至命中护生所以 戒本身是慈悲的自动之法，慈悲以慈悲心、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以不杀生为本，就不杀生其实就护身，那其他的不偷盗不邪淫等等，主要的就是不妨碍他人的生命财产乃至家庭啊。好，所以这个回到这个本文上面，导师这边有提到嘛，不杀生还要护身啊，所以是有这个所谓的慈悲心的表现。那接着在科判的国字大写二这边就有提到怎么放生，那这边就有列出这几个例子嘛，看到这个鱼池干涸了就没有水了，就搬水来救活这鱼类，或是这个水中漂浮浮着这个漂浮的这个蚁群快被淹死，就设法将这个蚂蚁啊移到这个干燥的地方。那简单的说了，这边有个小节，下面这里动物在死亡的边缘，就是将死了，设法去救护它，让它免于死亡，这是放生的本意。所以你看三皈依文，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注脚107嘛，进行受护身，所以等于说他并不是为了功德才去做这个救护众生啊，这意义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蚂蚁这个故事我们上次也有稍微提一下，这个其实在杂宝藏经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荧幕，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啦，就是其实这个师父是已经有成就，所以这边有说罗汉道人嘛，这个修行者比丘，这个他已经可能有些能力，所以他知道他的序嘛，就是这个其实在戒律上来说啦，就是比丘他实际上可以收徒弟，不能一次收太多啦，他是这样有规范的，就是不是说一次收个几十个几百个，基本上不行。一个比丘他可以这边续嘛，就是可以教导的这个刚出家的这个沙弥其实是有规定的，一两个已经算差不多了，所以不能一次收太多了。这个集体出家的如果是跟一个师父的话其实不太一样，这个跟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出家也还俗也是有些相关的。好，那在杂宝藏经卷四这边就有提到嘛，那这个师父知道他这个徒弟啊将可能七天之后就命中，所以就给他回家，让他可以跟他家人再见个面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沙弥是年纪还小嘛，那如果又死在寺院可能家属家人可能不会谅解，所以他就跟他的徒弟讲，你可以让你回家七天，那七天后再回来，因为他知道你七天后，他师父知道这个沙弥啊，这个徒弟啊，七天后一定会死亡。好，所以那个沙弥就高兴的就跟慈师嘛，就跟师父告假回家去。在回家途中呢，看到有蚁，就是蚂蚁，那在水中漂浮，这个命将快要死亡，就升起慈悲心。就把他的袈裟脱下来，就盛土盐水，就把这个水啊，就用这个土把这个水布满，让这个蚂蚁可以到干燥的地方。这个跟导师这边讲的其实是差不多意思，所以后来就是将这些蚂蚁就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这些蚂蚁就还活着。所以他七天之后回到寺院，你看到他师父，师父觉得奇怪啊，照他的观察，他应该就是没，就应该已经往生了啦，所以他觉得，他师父觉得很奇怪嘛，甚怪之啊，就觉得奇怪，所以他就入定，以天眼看到，就是因为他救了蚂蚁的原因啊，所以延长生命。好，那这个故事啊，相信大家应该常听过啊，或者是有些场合会说。好，那回到这个本文这边啊，37页啊，所以导师这边讲的经论说到怎么放生，其实呢就是这边所要提到的，是设法帮助将要死的这个众生，让他免于死亡，这是放生的本意，而且是以着慈悲心， 并不是后来而延伸说，哎，放生可以怎样长寿啊，或者放生有怎样怎样的功德，比较不是站在这个为功德或为某个意义而做的啦，哦，这个立场上不太一样。好，接着看到这个科判大写山这边呢，哦，在汉传，哦，在汉地这边呢，哦，自从梁武帝晋段时，哦，这个我们在注脚的110也有提到，哦，当然不是说到这个梁武帝的这个禁止肉食哈，禁断肉食的这个因缘，但是在大圣经呢，哦，哈，尤其是在注脚110的刮胡巴哈，老师在佛教史地考论有提到。啊，就在汉传大乘佛教啊，就吃素或者素食啊，比较有关系的，就是跟这些所谓的增长系统的大乘经有关系啊。像这边列出了什么《大云经》啊，《阿耨摩罗经》、《楞伽经》啊，《涅盘经》等等。好，所以这个跟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汉传佛教哦，这个大乘哦。当然，《梵文经》有些大圣经啊，前面在看到的这几部经，我们都有列出来哈，《楞伽经》啊，《大般涅槃经》哦，这个详细大家可以看啊。好，回到本文上面，自从梁武帝禁断肉食，放生就开始流行。那智天台的智者大师，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强调这个部分啊，放生啊。所以在天台山呢，我们看到38页，靠海的地方呢，就开辟一个放生池哈。那当时候也受到国王的支持，所以在放生池里面的鱼、鳖等动物呢，是禁止采捕的。好，接着第二行，唐宋以来，在国王还有民间啊，有多数的放生池成立啊。那导师有看过的，就是在福建鼓山的涌泉寺啊，里面有一个放生院啊，那信徒也放了，送来很多这个鸡呀，还有一只牛、一只马，所以要管理这些放生的这些动物，就寺院就安排这个负责的哈。所以这边有安利什么啊？牛头、马头，这个头老师说就像主管的意思，来负责管理跟饲养。另外呢，在西湖一带的寺院哈，也有引这个溪水，形成这个放生池，一样是放鱼的啦。那玉泉寺的观鱼多少有变了质，成为这个观赏娱乐地方。如果以现在这种语词叫什么？就网红景点呐、啊，就是网红的景点，它就所以在大陆也有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有些那个网红嘛，哈，现在因为每人这个人手一机啊，就是随便都可以当可以去摄影啊，可以当那个直播主啊，所以他可能到寺院，他可能不见得就是真的去虔诚礼拜啊。现在还有一个词叫摆拍啊，哈，就是摆个姿势啊，拍起来，摆拍，就，所以这个热闹的观光的地方就变成是网红的这个打卡的景点，哈，就有点是类似现在这种概念，哈。好，那不管怎样，哈，那这边导师要提到这个下面这里，哈。好，这个有提到哈，他列出了就是智者大师嘛，哈，或者是涌泉寺，或者是玉泉寺，哈。这边倒是有个小结哦，放生呢都是将这些动物啊放在保护的特定的区域啊，所以这里的动物都可以放在这里的动物呢，放在这个所谓的放生区的或者是放生院的啊，都可以平安的度过一生。好，这个就要记起来了。这个就是要对照下面要提到的有些问题，好，有些问题的现象。好，接着看到这个标题的国字大写是啊，台湾的放生池不多，但是放生的风气啊很兴盛啊。老师说，或许是从大陆传过来啊。 所以寺院举行法会呢，信徒们就会自动的去集资哦，就是募款呐、啊、哦，准备放生。那也有是由四方主办，那信众他们发心布施的。那还有成立所谓的放生协会，定期的放生啊、哦。那这些可能就有一些问题。好，所以为什么刚刚看到这一句话，就是说，哎，在大陆或者是像智者大师他们所放生的这些鱼鳖啊、哦、鸡啊、牛马这些等等，至少都可以让他们可以平安的度过一生。但是这个定期放生，好、哦，募资放生啊、哦，就会有下面的问题。好，下面接着啊、哦，放生本来是慈悲的心行，就是你有慈悲心，还有实际上的啊、哦、慈悲的行为嘛，是功德。那据说啊、哦、还能消灾啊、延寿哦，啊本来是应该赞叹的，但是现在的放生的方式副作用太大啊、哦，所以倒是不敢认同。因为一般的放生呢，不是看到众生生命垂危啊，心不忍，于心不忍而放生啊，好，所以这个都是重点啊。我们要回到前面37有提到放生的本意嘛，在经论中看到放生，它是怎样放生？是看到这个动物生命啊垂危哦，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你去帮助它，让它啊可以再延续下去啊。那现在不是、欸、现在不是看到生命垂危、哦、不是去帮护，不是去这样去救护他了、哦、而且也不是保他平安生活下去，而是为了功德、哦、定期的大量的买来放生。好，所放的主要都是一些小的鸟，像麻雀等小鸟、哦、小鱼、泥鳅、乌龟等动物。那定期大量的放生啊，市场怎么会有那么多呢？于是就要先向市场啊、哦，鱼市场去先，或者向这个渔夫或者这个卖的人呢、啊，先去跟他订购。那这些要来卖的这些商人呢、啊，为了应付这些买的人啊、哦，这买主嘛，所以他又要赶快去设法来捉捕啊、哦，所以这个就不是。刚开始那个本意就不太一样嘛，齁，所以我说要跟前面对着看啊。好，那接着看到39页，买回来的啊，也不管是笼子里或竹笼里啊、水桶里的这些动物们啊、众生们，懂不懂啊国语或闽南语啊，就先请法师为他们皈依啊。然后这个也是重点，然后把这些关好久的小鸟们运到山上。或者是要放在水中放生的哦，那就放在水中，那功德就完成。但是问题是他们被关了很久了哈、哦，不管是鱼啊或者小鸟啊。好，接着呢，如果你们不放生，这些可怜的动物会被抓吗？哈、哦，这导师就让我们想一想的啦，或者是让为了功德做放生的啊、哦，我们去想一下啊。好、哦，他们被捕其实就是为了成就所谓的放生功德、哦、那这算什么功德、哦、导师就有个比喻嘛、哦、假设了、哦、这就如同这个本来是犯法造恶的、哦、被关到监狱里面的这个犯人、哦、那刚好遇到国家举行大赦、哦、那就可以所谓的减少变成缓刑啊，或者是就减少刑罚，那因为国家嘛、哦、所以可以说是得政、哦、但是为了国家为了实行所谓的得政呢，就出动军警、哦、军人警察把无辜的民众、哦、大批的抓来关起来，然后再宣布所谓的特赦、哦、让大家回去，这怎么说是得政？这是对照是什么？为了放生、哦、你将这些本来可能不会被抓的、哦、这些动物们、哦、因为你像大量嘛，我定期向商人订购，他必然要应付这些买主，就要去抓。好，所以这个就跟放生本来是看到这个众生动物生命危险的时候去救护他，这个本意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放生是为了自己的功德啦，就所以导师才会有这样的例子，用这个比喻啊。 所以导师最后提醒嘛，就是善心的佛弟子少为自己的功德打算，应该为这个无辜的麻雀们想一想。好，那就举他之前看过在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啦。就某寺院举行大法会，那大量的捉这个一些小鸟，连不会飞的小鸟也捉来要放生，那刚好遇到寒流来袭，所以放生的第二天呢，就到处是死伤的小鸟，因为有些不会飞嘛，那有些可能是被饲养的，就是他或许他没有这个自己野外生存的这种能力，以为现在的宠物来说啦，有些可能就不见得有办法，就是你把它放在这个森林野外，它不见得活得下去。好，那其中有个另外有个少年呢，就是捡了几十只不会飞的小鸟也去养着，那等他们会飞呢，就让他们飞游自享，自由的飞翔在天空。那导师说他读了这则报道，他觉得这实际上谁才是真正的放生者，看起来就很明显的了。那这个这边的简其实是古字，就是这个应该是就是这边用这个简，一般我们是用手字旁这个的，提手旁这一个，这个字，这个是古字啊，应该就是这个简。好，所以这个其实如果对照经论的放生的本意啊，应该这个少年才是真的放生好的人啊，那自以为放生其实好可能会要承担这个渐渐杀害或者伤害这些小鸟的罪业啊。好，最简单的说，为了放生而捉捕使小鸟小鱼们受到恐怖不自由，这不算是功德。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你放生至少让这些被放生的这些动物们众生们可以平安的活下去，但是这个放下去这个地方啊，有些当时候某个物种最多有可能造成这个自然界这种所谓的食物链破坏它的平衡，其实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有些时候应该要想一下啊，所以我们看到结语啊，所以导师说嘛，在结说瓜福国之大邪五这边，佛法不只是信仰，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相信，我们要去理解这个道理是什么，不要只为了自己着想。好，所以如果你没有清楚这个道理这个意义的话，可能迷迷糊糊就造了这个罪业。所以我们应该依着慈悲心去救护这个有危险生命危险的这些众生，那当然也要尽我们能力，但是不是为了做功德或者做某些事情就大量的或者定期，主要是定期啊，定期的话他们就这些商人这些卖的这些渔夫啊，或者是这个商人就要去抓来应付嘛，那有些也会有说嘛，你现在放他在后面就马上去抓捕回来了，所以这个也是有现在这种资讯非常的发达了，这种讯息像是很快的流传，有些可能也不考虑这个鱼是属于淡水还是咸水的，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去思考一下。好，接着我们看到传戒，这个传戒这个部分我们就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了，还有后面的像四十五页的还俗跟出家这个就是说我们讲重点啦，讲重点。好，传戒这个项目我们看导师到底要说什么，我们看到39页的最下面这一行，好，这边就提到嘛，出家要受沙弥十戒比丘具足戒才可以完成这个僧格，成为僧伽就僧团的一员。 在注脚112，我们是像瓜佛一是有列出这个也列出这个十种得具足戒的情况啦，像佛他当然是自然无私就可以得具足戒，那无比丘得道，这个道呢不是一般说的这种道路方法，它竟然是觉悟的意思。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啦，这个道是菩提的意思。那在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开展，这个我们之前可能有说过，它大概有三个意思啊，一个就是 body 就觉悟啊觉，第二个是 maga 就是道路方法，第三个是那个 savajñāna 一切相智啊，一切智慧一切相智，所以大概在汉译的这个道这个字可以对应的意思啊，至少有三个。所以这个无比丘就是佛成就之后，跟他一开始他不是离开这个离开他的家乡去修行，就有五个那个，一个是那剃头的帮他剃头的，还有几个啦，反正总共有五个跟他一起修行跟他禅修，那禅修之后又去苦行林啊，觉得这个后来世尊释迦牟尼佛觉得这个苦行啊没有意义，没办法解脱，所以他不是之后呢就接受那牧羊女的一个供养。那这五个跟他一起修行的人就觉得佛放弃了苦行，就好像有点看不在一起世尊啊，当时候他还没有那后来佛就是在这个菩提迦耶就观这个所谓缘起，就圆满觉悟之后去度这个无比丘了，所以在度化的时候就讲那个四圣谛嘛，那得道就得觉悟的时候就得具足。那摩迦瑟大迦瑟尊者他也提到，他如果没有遇到佛，他会怎样？他也会觉悟解脱，所以他会成辟支佛所以他就自视嘛，自己觉得他可以成就佛，成就这个觉悟那当下就是得了具足戒，这边说的具足戒就是出家戒的。那这边有列出几个其实这个后面的其实就如果你看起来，这是在十诵律所整理的，它都有一些记载。所以你看导师他弘扬的佛法是什么？他认为导师想要弘扬的就是纯正的佛法。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嘛，要怎样立本于根本佛教淳朴嘛，所以这个根本佛教淳朴从哪里看？就是从四阿含还有这个律藏里面，就佛弟子佛平常的生活规矩，所以要立本于这个根本佛教淳朴，弘阐中期佛教的行解。那这个中期佛教其实就般若经浓缩这个系统，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这个后期佛教就是唯识学系跟如来藏学系。那最后就是什么？这是导师想要弘传的，他认为的佛法的关键啊，核心啊。所以这其实我们可能比较少去关心这个律典上面怎么说了。导师其实他这句话立本根本佛教是淳朴，我们可以从他整理的文献上面去了解。那其实有一本书叫什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它其实就两大类啊，一个是法，就是对照四阿含跟南传尼可也的内容，还有就是律。那律里面在汉译佛教有所谓的五部广律，就是说它不是只有戒条，也有将为什么治这个戒，就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其实他这个算他整理了这几个有这十种情况他都有记载。我讲第七个，为什么讲这第七个，这个很特别，这个叫半迦斯尼，就是在佛世的时候有一个叫迦斯国，我们要去看这是哪一个国家。那这个女众长得很庄严，所以她出家的时候，她要去出家 就是要去受戒的，从他的誓愿到去受戒那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有危险。所谓的危险，他可能就会被劫走，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很庄严，所以有一半的人，就是他这、就是这个时钟律上面记载了，有一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有一半的一半人，可能就一半的男众对他有兴趣，所以可能他有这个所谓的出家的命案，所以他是怎样遣使，就是派代表，派一个代表去受戒，他也得戒。其实就是只有这一个例子啊，所以算是很特别。他下面有提到嘛，佛说善来比丘须发之若，当时候这些也得戒嘛。但是问题是，这几个基本上都是跟佛有关系的啦，或者是佛说可以的。那后面我们现在只剩下最后了，就是白世结魔。所以我们现在要受完整具足戒，就是完整的出家身份。沙弥等于说只是一个新学的身份，新进的一个身，没有不是一个完整的出家身份。完整的出家身份一定要受这个具足戒、出家戒，男众女众不一样，但是还是要受这个具足。我说现在列十个，大概剩第十个了。这第十个就是要由僧团代表，一般就是有所谓的37正，三个戒师，七个尊正证明，有十个来代表一个僧团同意我们出家。我们后面也会看到类似的了，所以这个是就比较特别。那下面也有列出，就是具足戒来说是比较不容易的了，因为他像瓜夫士在40页注脚栏成佛之道有提到嘛，他要年纪要满20，那受戒师长要有3师，就我们刚刚说的要戒和尚、结摩、阿舍利。阿舍利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清净师，清净或者是教导我们的了，所以要结摩阿舍利、教授阿舍利，还有7师做证明，等于说要10个出家人做证明。所以比其他的在家，可能就是从一个出家，就在家你要受戒啊，或是八关斋，基本上就是一个出家人了。好，所以这边有提到嘛，出家受沙弥十戒，乃至要受具足戒。好，接着回到本文上面，好，所以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出家人。好，这是成立僧伽的根本，出家的大事。所以在律部的建度中，受具足是第一建度。那这个建度其实也是一个翻音啊，翻这个音。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我们先看一下注脚113啊，这个我们先看一下注脚113一下。好，先看到瓜福山老师在佛法概论，这其实是第一章，然后法与法的创觉者。好，所以在佛法概论当中呢，老师在讲三宝呢，它是以什么，以法为中心，因为佛体证的法诸法实相才圆满觉悟，所以它是法与法的创觉者。创觉呢，不是佛去创造的，而是第一个创，是等于说他第一个去觉悟的啦。还有他的奉行者，就依着佛教导实践法的。所以第一章这个名称，你看这个他不是讲佛法僧，他讲的实际上是以法为核心啊。佛法概论他解释什么叫佛法，是佛的法。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是以一般我们讲皈依三宝或者讲三宝以佛为中心，因为佛宣讲出来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法嘛。但是在佛法概论，其实导师是以法为核心，谁圆满体证法的叫佛，谁依着佛的教导去实践法的叫僧。所以他的标题，我是说他的标题啊，法与法的创觉者及奉行者，接着讲三宝。好，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上面，观无山这里出家众也有男女不同， 男众又分作两级，一个是沙弥，也叫情彻，沙弥也是梵音啊，意思就情彻，是清廉而没有履行完全律制的，可以说是预科了，等于说那是新学的，新学的新出家者。那比丘，这个比丘也是属于翻取他的音，意思就起示啊。那以佛为模范啊，学佛所学，行佛所行。那女众又分作三级，那预修的话是沙弥尼，那也叫情彻女。好，正式的比丘尼之间还有一个四禅摩那叫正学尼，这是为了特殊情况而制定的两年，主要是因为印度其实他们是早熟了，有些是一般说20岁才能受具足戒嘛，但是他们可能十几岁就结婚了，所以他出家的时候或许他已经结过婚，但是他没有，他也不清楚他有怀孕，所以出家之后怎么会觉得出家后看到这个女众怎么还大肚子，后来怀孕又生产，人家就会极显，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两年学法女啊，或是这边说的正学女，正学就是你出家之后到受戒之前要两年，有点是观察，所以这个现在也有慢慢去恢复这样子的制度了，等于说你刚跟男众来比的话，沙弥中间还有个四叉摩那就学法女，就两年要受持六法。好，那下面这是男女二众的恶不生，虽然男女个别组织让在思想精神上印度了，导致说其实印度或者佛教其实就是这个情况，比丘僧是住持佛法的中心。好，那这个其实就是说之前有发生这种事情嘛，就是说虽然没有说不行，但是也没有说行啦，基本上就是男众跟着男众出家啦，女众跟着女众出家，就佛事的时候没有例外的啦，也应该是这么说，没有女众跟男众出家的。好，其实在佛事就是男众，就是在男众僧团出家啊，学习出家，学习之后出家乃至受戒，女众就是在女众僧团啊，他不会好，但是因为佛教来台湾嘛，哈，那因为那时候战乱啊，还有这种原因，所以有些不太一样。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说到这个见度这个事情哈。我们先看到注脚114的瓜佛二，就我们刚刚也说到啊，原始佛化圣典之基层，瓜佛一、瓜佛二都是啊。好，我们看先看到注脚114的瓜佛二，这边提到啊，佛制定的戒法有两类，一个是成文法，好，就是有类似戒条啦，所以就是什么成文法，就是学处，后来集成波罗蒂木叉。就戒经有一条一条的戒律，就像我们这个法律那个律法上面一条一条的，那这在佛事就有一定的文具，经共同审定编次，就把它次第化了，共同审定，其实控这个所谓的经典结集的这个结集，其实就合诵的意思，就是这边说的共同审定，就是大家参与这个会议的大家都认同，就会把这些内容结集在经典里面啊。如果不认同的呢，所以为什么会说呢，这个有些内容并不是在这个所谓佛灭度后的500阿罗汉结集的内容，有些是有，据说是当时候有那个富罗那长者长老，他从外地赶来，他说提示佛也怎么说啊，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参加会议嘛，所以当时候就没有被结集，所以有些内容不代表说佛事的时候没有，其实导师要讲的是像这个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其实 也不见得就是佛当时候就完全没有的。好，下面就讲到啊，第二个是什么？不成文法。所以这边就是不成文法。什么是不成文法？像出家啊，出家的一些规矩，受具足、布萨、安居等种种的规定，都习惯的实行于生前内部。所以它没有，不见得是条文的规范的哈，它是种种规定哈，不像戒律，不像戒条，应该说不像戒条这样子哈，所以就不成文法。慢慢的编辑成所谓的见度的。好，那个见度啦齁，这个见度这个词其实就是聚集的意思的。看一下。在瓜佛一齁，回来，所以就意思说主要戒法有分两大类，一个是成文法学处，不成文法就是见度齁。我们看回来这个瓜佛一，这个就一样的内容，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在瓜佛一的倒数第三行哈。我们看到倒数第四行了哈，就波罗提木叉的成立过程，刚开始是初字嘛哈，所以接着是再字到定字，所以可能刚开始有人犯了过失，佛就自戒。慢慢才变成，变成是这样，把它加在戒条里面哈，所以慢慢就会变越来越多，学处也叫戒条哈，那就成为大家所公认的戒经。那集结成的见度就其实就是翻这个了哈，这个叫堪达卡这个。就是翻这个音了哈，堪达卡这个哈，有种种的规矩，好像出家的受戒法、安居法，都是啊实践在僧团当中的不成文法，哦，所以这个就可以简单说戒经，哦，波罗提木叉戒条比较是所谓的成文法了哈，见度是不成文法，但是有很重要嘛，出家啊。受具足，所以刚本文上面有提到嘛，出家是一件大事，所以在律部见度当中，这个受具足是第一见度，包含第一见度里面就有出家跟受具足。但是见度这个词在不同的传承上面，它的内容上面这个字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边齁，看到荧幕上这边，我们一样是引用这个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齁，在比较后面的346、347齁，现存的见度齁各律使用的名称并不一致。像在同业律齁，就是同业律这个是就释迦牟尼这个系统的齁，就如果是导师的分析来说，它就是属于这个分别说系，哦，这跟牵涉大部派的分化有关系啊。这个我们之前应该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分化表，哦，分别说系就是第一次分化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嘛，哦，主要的分化的原因是戒律持守严谨的问题，这就是。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就是在导师的话语集第三册叫700结集啊，700结集就是这个所谓的实是非，实践事情戒律，实践事情是在大众部觉得可以，上座部比较严谨说不可以，所以后来就被认定大众由上座部认定是不可以，哦，就像拿金钱啊，或者是过午不食怎样才算过午不食，或者是可不可以保留一些盐巴，哦，所以古代盐巴是很重要嘛，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一些古代的一些历史记载，这个盐呢是官盐，一般的平民百姓不能有私盐的啦，不能它是有许可证才可以买卖啊交易的，好，所以这个当时候也是一样，这个出家可不可以保留一些盐啊，一些东西啊， 隔夜什么的，就有些讨论。所以第一次分化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七百劫起戒律的讨论之后，慢慢形成，最终导致这个上座跟大众嘛。那第二阶段的分化，就从大众部就分出这个。那老师说，第二次的分化主要是在义理上面的分歧呀，哈。那后面的就是跟第三次分化就到这边了，哈，在西元前230前后了。这个就跟戒律跟其实这个时期的分化已经跟戒律跟义理上面的差异而分化的比较少了，那主要是这个教化区域的不同，教化区域的不同。所以我们说这个刚刚说这个同业律，就是这个次同业部，其实它就是由分别说系的，分别说系传到斯里兰卡。那在印度本身有化地部，所以我们现在在汉传佛教有五分律，就化地部。法藏部就是四分律，引光部就是解脱戒经，这个可以，你可以对照这个注脚115，我们是有五部律嘛，像注脚150，就我们汉译佛教其实有它的重要性，是因为我们保有这个律典上面声闻律来说，它有五个部派的律典，而且不是我们说只是戒条，它是有完整的内容，包含自戒的因缘，它为什么要自这个戒，它有原因的啦，齁。所以这边导师就有提到，大众部摩诃升起律嘛，有没有注脚115的瓜佛3这边嘛，齁。有没有大众部就是上面这里，齁。这个系统有所谓的摩诃升起律。好，下面又有提到化地部的五分律嘛，那这化地部就是说它是分别说系的。法藏部的四分律，还有说一切有部，一样是从这个上座部分出来的，说一切有部。它有所谓的十诵律，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十诵律也是说一切有部，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所以有五部的广律。其实它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比较少去关心的，那有些也觉得导师好像是论师，他没有在看这个。其实导师对戒律也是有很，就是他也是有深入的啦，所以近期因为有后来才发现，在慧智讲堂，在导师的住的那一间，他有那个手稿，就戒律学研究的手稿，所以那个手稿可能就是我们说现在看到的这个原始佛要圣严之基层。他后来在导师百岁应该百岁前，他有纪念就戒律学论集有两本，所以他有送到那个以前的净心长老，就专门在传戒的，对，他以为导师没有那个了，因为之前有那个八敬法的问题嘛，其实导师是有研究的啦，那以后有机会啦，看看这一部，就是这一本书啊，黑皮书嘛，《原始佛教圣人之基层》，在我们学院是有开过，不过好像外面就是比较少人去那个了，推广部或是哪里比较少。好，回到这个文上面啊，所以这个见度这个名称在各部律它其实上不太一样，在同业律22章都叫见度，那四分律也叫见度，但是在末后两章只说这个集法毗尼500人，700集法毗尼，所以这个500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一次结集，500结集，第二次结集有700结集。那在五分律的21章都称为法，十诵律也称为法，所以简单说它有些名称不一样，但是同样都是这些内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像出家有关系的，安居有关系的，规矩啊，受戒有关系的，那在十诵律还有这个说戒有部有关的根有律呢，他都把它称作是，所以有些就是说这个其实没有一定，所以在不同的部派当中，同叠律称为见度，五分律称为法，根有律称为是， 那四分律跟十诵律，它就名称就不一定，因为有前后的不一样哈、哦。这个上面有提到啊、哦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可以帮助了解的哈、哦，就是说，哎，如果你要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哦，你要怎么去看到其他的律点？好、哦，好，那接着请看到41页的本文。所以这个见度这个词其实就是翻这个音的、啊、齁。你可以说那是品，也可以说那是这些类别齁。就关于不是主要不是戒律戒条的啦齁。但是有跟僧团的共住规约，乃至你要加入僧团就出家齁，受具足齁，这个受具足戒的这个规矩齁。还有这个怎么做结摩法这些齁。啊、当然相对而言这个比较是出家人的、哦、好，那我们再看到41页这边、哦、就刮福大写国之二这边南北传佛教受戒形态的比较、哦、好，所以在南传佛教呢，我们看到41页的本文，发心出家只要师长及大众同意、哦、就可以集中为他受戒、哦、这其实很短时间就可以完成的了、哦，有些可能就半天、哦、所以是隆重但是又平常化。但是在汉传佛教、哦、因为我们是大乘佛教，因此呢这个出家受戒、哦、还要一起受，就还是会再受这个通于在家的菩萨戒，我们就把它合称为所谓的三坛大戒，就是沙弥嘛、哦、出家就是比丘戒或比丘尼戒、具足戒，还有一个菩萨戒，就叫三坛大戒。那虽然我们有受菩萨戒，但是我们还是依着这个声闻律，就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怎么去分辨是一个合格出家身份，还是跟着是什么声闻律啊，不是跟菩萨戒，知道差别嘛，就是说 你受了菩萨戒不代表你是一个合格出家人，你一定要受声闻戒才是、哦、好，所以接着看下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哈，在我们汉传佛教呢哈，就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受戒啊。那时间有些时候是53天或35天啊，极少数是7天。嗯，可是目前据我所知，应该没有，好像没有听过是7天的啦，至少都要30天以上。所以时间长人数多、哦、成为这个中国特有的盛大戒会，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受戒的形态来做比较。好，下面是刮福国之大写三、哦、在汉传佛教流传的律部、哦、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再继续。